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以弗所书，今天我们读第一章第六节到十二节。保罗在以弗所书一开始就把我们带到天上，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救恩。首先他提到神赐给我们三方面的祝福，并且带下三方面对神的颂赞。昨天我们读了第一方面，讲到父神的拣选和预定，这是在创立世界以前，也就是在时间还没有开始，在过去的永远里，父神就有一个心头美意，照着这个美意，他就定下了一个永远的旨意。他先拣选我们，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又预定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能够长大成熟，可以得着儿子的名分，能够继承神家中的产业。当我们得着神儿子的名分，神的恩典就能够在我们身上被彰显出来，而荣耀就是神的显出。当我们身上彰显出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就得着了称赞。接着从六节下半一直到十二节，就讲到第二方面的祝福，并且带下第二方面对神的颂赞。我们先来读第六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是从父神来的祝福，最终在我们身上彰显出父神的恩典，这时候神的荣耀就得着了称赞。接着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也就讲到他的爱子是那个恩典，并且这恩典和我们发生了关系。爱子 KJV 就是 The Beloved， 而 NIV 呢 The One He Loves， 指的都是耶稣基督，他成为那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虽然在过去的永远，父神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又预定我们要得儿子的名分，但他也知道人会堕落，人会背叛，因此他也就事先定下了救赎的计划，就是要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要将他的爱子赐给我们，其实在伊甸园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在伊甸园，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就发现自己是赤身肉体的，于是神就用羊羔的皮做成了衣服给人遮盖，这就已经预表了有一天神的独生爱子要成为那赎罪的羔羊，而人要靠着耶稣基督的遮盖能够被神称为义。接着我们来读七节和八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这两节非常丰富，我们必须要细细地把它们拆解，才能够真正明白保罗在这两节所包含属灵的含义。这里提到的主要是两件事，一个是救赎得以完成，另外一个是过犯得以赦免。根据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因此要完成救赎，必须有人流血，这是第一面。而当救赎做成功之后，我们还必须应用在我们身上，过犯才能够得着赦免。因此如果救赎要能够完成，神的独生爱子就必须流血，这一部分是耶稣基督做的。另外一面呢，神的救赎要在我们身上产生功用，这救赎的恩典就要必须临到我们，圣经是说充充足足地赏给我们，我们得着了，过犯就能够得着赦免。同时在这两节当中又加上了两个副词的片语来修饰，在救赎得以完成的这件事情上，有一个片语照着他丰富的恩典，而在我们 过犯得以赦免的事情上。另外一个片语是用猪般的智慧和聪明。当然我们前面也说过，三节到十四节是一个长句，因此它副词用来修饰不是那么确定的，前面一段一定是用在救赎上，后面一段一定是用在 恩典施行在我们身上，这副词也可以交叉来看。所以读这两个经节，我们若能够反复思想，能够看到其中非常多的亮光。我们就着最直接的副词修饰来看这两面的完成。第一方面是耶稣基督要完成救赎，要借着丰富的恩典，其实原文并不是丰富的恩典，而是 according to the riches of his grace， 借着他恩典的丰富，就说出神的恩典有许多的层面，有许多的方面，而我们一定要学习珍赏恩典的每一个方面的丰富。这也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需要神多方面的运作，让这恩典在多方面中产生出作用，这样我们更能够珍赏这个恩典。我就简单的提出七个点，这恩典最起码有七方面的丰富。第一方面，我们都刚刚读过旧约的恢复书卷，这是在旧约的末了，神使用了所罗巴伯、以斯拉、尼希米带领犹太的渔民回归到犹大去，他们在那里建立了圣殿，恢复了祭司的体系，又建立了圣城，保存了一小群的以色列的渔民，他们愿意维持对神种族的纯洁，这才让四百年之后耶稣基督有机会能够降生在伯利恒。这是神在耶稣基督救赎上第一面的恩典。接着第二面的恩典，时间到了，神使童女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我们都很欣赏童女玛利亚她的勇气，她愿意接受这个伟大并且困难的任务。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更难想象的是，这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一个有着无限能力的神，居然被限制在玛利亚的腹中整整十个月。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因为疫情不能够随便走动，大家都已经产生出非常多的抱怨。想一想，无限的神被限制在一个童女的腹中十个月的时间，这是何等的恩典。而第三面的恩典呢，耶稣出生了之后，在拿撒勒这个小城做木匠30年，过一个平凡的生活，默默无闻的生活。耶稣没有出生在王公贵族的家里，他成长在一个被人轻看的小城拿撒勒，做一个非常平凡的职业木匠。在这30年当中呢，他又不能犯任何一个错误，他必须过一个完全的生活，这样他才有资格能够成为赎罪的羔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再来看第四面的恩典，30岁之后他出来禁止3年半，在这3年半的时间当中，他呼召门徒，他传扬天国的福音，他医病，他赶鬼，他使贫穷的人得着丰富，使受压制的人得着自由，但他却四处受人的反对，最后还被他自己的一个门徒出卖。这是何等的恩典。第五面的恩典，他被抓之后在大祭司的面前受审判，在罗马巡抚比拉多面前受审判，甚至于在以东人希律王面前受审判，最终呢，却在犹太人，就是神旧约的选民，在他们的娇笑下被钉了十字架。这是何等的恩典。第六面的恩典，在十字架上前面3个小时他被人嘲笑，被人辱骂，后面3个小时因为世人所有的罪全部归在耶稣基督身上，因此他亲自受到父神的审判，甚至于与父神分离，一直到他喊说成了，交出他的生命。这是何等的恩典。而第七面的恩典，他死了，他被埋了， 三天之后又从死里复活，他冲破了死亡的限制，他复活了，他又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又赐下圣灵来，这才完成了救赎的大功。救赎得以完成，果然是神恩典的丰富，各方面的丰富。但救赎的大功完成了，还只是第一面，我们还要相信、接受、认罪、悔改之后，这救赎才能够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罪、过犯才能够得着赦免。想一想，我们什么都不要做，只要愿意就能够接受这白白的恩典，那还有人这么傻，不愿意接受？想想你我得救之前的光景，不就是这样子吗？人们不知道跟我们传福音传了多少次，我们才不情不愿地相信。因此保罗说，这个救赎临到我们，是神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 KJV 的翻译是 abound towards us， NIV 的翻译是 lavish on us。 那希腊文本来的含义就是，这救赎的恩典像潮水一样一波一波地临到我们身上。第一波来了你没有反应，它又来第二波，第二波没有反应又来第三波，它一直不止息地一波一波地临到我们身上。这样的临到就需要神用诸般的智慧和聪明。智慧和聪明是两面，智慧是讲到神照着他永远的定旨，按着他做事的法则定下来的一个计划，这是神的智慧。聪明呢，中文不容易懂，英文应该容易一点， KJV 是翻成 prudence， 也就是说在时间里神亲自来执行这个计划。计划虽然在永远就已经定下了，但是在时间里面的执行会随着环境，随着人事物各样的特质，神呢就在这些特质当中找出一个最可行的方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拣选了。然而我们每一个人的蒙召，都是神用诸般的智慧和聪明安排了我们人生的轨迹，什么时候你会碰到什么样的事，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同时当人和你传福音的时候，又要在你里面动工，叫你里面有什么样的感觉，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也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你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一生的救主。神真是大费周章，难怪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罪人蒙恩得救，天使天君都要在那里一同庆贺，真的是不容易啊。我们若是如此经过神的大费周章，我们才能够得救，那在你我身边的慕道友不也是一样吗？现在你就是神诸般智慧和聪明的一部分，神要叫你身边的慕道友也借着你与神的配合来得着你所得着的福分。接着九节和十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同样的，这两个经节也是非常的丰富，我们需要慢慢的谦卑我们自己，放下我们以前所有的想法，亲自来读这经文，求神给我们亮光。我们人都很小，都非常的有限，当我们蒙救恩了，过犯得到了赦免了，我们就很满足了。但是神不要我们停留在这里，神要我们越过自己，从神永远的旨意来看到神为我们预备的福分，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照着他心头的美意定下来的旨意，一定是很高，一定是很深，一定是非常的奥秘。这个奥秘，圣经通常用 mystery， 这是旧约的众先知都没有看到的，也是历世历代隐藏的一个奥秘。现在竟然借着使徒保罗向我们启示出来，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认识，圣经中神的启示都有两面， 从神的那一面来看，神借着新约的使徒把神的启示写成了文字，就是在我们手中的这本圣经。而这方面的启示神是已经完成了，所以约翰在写完启示录之后，在启示录22章18节19节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够在这书上 加添什么，也没有人能够从这书上删减什么。神的启示从这一面来讲是已经完全了，是已经成就了，人不能加什么，人也不能减去什么。但是启示还有另外一面，就是临到我们的这一面，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每一次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脸上经常都是蒙着帕子。什么是帕子呢？我们的天然观念，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利害价值，这些多方面的考量都阻挡我们真正来认识神的话。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神的启示，这个启示呢就是主观的了。启示这个字希腊文本来的意思就是揭开布幔，对于我们主观的经历，就是神来除去我们眼前的帕子，让我们真正明白神的话，以及神借着他的话对我们要说的启示。而这样的启示会带来一个意象，而这意象呢，能够让你一生来跟随。所以保罗才能够宣告，我从来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现在借着保罗向我们启示这个奥秘呢，就是要在时期满足的时候，要照着神所安排的，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一定要认识神是有次序的神，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本来都是有一定次序的，但因为仇敌撒旦的搅扰，因为人的背叛和堕落，本来宇宙万物有的次序到了今天已经变得乱七八糟，根本没有次序了。看看我们所处的世代，看看我们的社会，看看我们的国家，是不是都是一团乱？但是神永远旨意的奥秘，就是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一个词它的含义不容易懂，我们先来看几种不同的翻译。KJV 是说 Gather all things in one in Christ， 这和和合版的翻译是一样的。 NIV 呢 Bring all things together under one head even Christ， 就是把万事带来归在一个元首下，就是基督。 American Standard SV 是讲 Sum up all things in Christ， 把所有事情在基督里统合起来。我最喜欢的是 Darby 的翻译，它是 Head up all things in Christ， 就是说要让基督来主导，他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一个对的位置上，而最后呢由他来做头，来居首位。今天我们看到有很多事情不顺眼，我们经常就是想用我们以为对的方式，以为是合乎圣经的方式，照着我们的意思来改正，结果呢这个世界越来越糟，越来越乱。因为只有基督当元首的时候，万事才能够在基督里面归于一。如果每个人做他眼中以为对的事，那结果呢就像四世纪一样。四世纪最后一章最后一节21章25节就告诉我们，四世纪那么乱的原因是因为个人行他眼中看为对的事。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万物归依于一个元首基督之下，这是基督做的，不是我们做的。那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有这些事情呢？圣经告诉我们，在日期满足的时候要照着所安排的。原来神有他的时间表，而这时间表呢其实就启示在圣经里，神老早已经有了安排了。那神是怎么安排的呢？我们先要来看安排这个字，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字。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oikonomia， O-I-K-O-N-O-M-I-A， 直接翻译它的英文就是 stewardship 或者 household management， 就是说家庭的行政管理。更直接的翻译，今天我们英文的 economy 经济这个词就是从希腊文 oikonomia 翻过来的。 经济这个词本来它的意思就是经世济民，然而在今天的社会，经济已经染了一身铜臭味，好像当我们讲到经济都是和钱有关系的。因此英文的圣经很少把它翻成经济的 economy， KJV 是把它翻成 dispensation， 就是神家中的行政管理、行政经营。神是照着他的计划来他的家中经营，就是 dispensation 这个字的意思。圣徒们如果知道时代论，就是根据这个希腊字来 dispensationalism。 时代论把圣经分成七个时代，最终才会带下来新天新地，也就是万事万物归依于一个元首基督之下的时候。这里我只稍微提一下，如果圣徒有兴趣，可以去找其他的参考书再深入的了解。这七个时代，首先是无罪时代，就是在伊甸园人犯罪之前，英文说 the age of innocence。 第二个时代就是人犯罪被逐出伊甸园之后一直到洪水的这一段时间，每个人是照着个人的良心做事，这是良心的时期 the age of conscience， 它结束在洪水，也就是人的良心根本是不可靠的，因为人堕落之后，人的良心是没有任何功用的，只剩下一些知觉，因此人的情形就越来越坏，到神不得不出来施行审判。洪水过后就带下来第三个时期，人治的时期 the age of human government。 人治的结果就是带下人集体的背叛，让神不得不在巴别塔的时候变乱了人的口音，之后就开始了应许的时代。神拣选了一个人亚伯拉罕，并且借着亚伯拉罕要使万国得福，从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下十二个支派，神就得着一个民族。到了摩西的时候就开始了律法的时代，从 the age of promise 到 the age of the law。 后来施洗满足了，耶稣来到地上就开始了恩典的时代。耶稣的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中间这段时间，我们称为恩典时期 the age of grace。 耶稣第二次来之后要在地上建立国度，就开始了国度的时期 the age of kingdom。 如果我们做一个相对应，耶稣自己说过他再来的时候，挪亚的日子怎样，他再来的日子也要怎样，所以洪水是和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前的大灾难做对应的。因此洪水之前的良心时期和耶稣第二次来之后的国度时期是相对的。照这个方法，人治和恩典时期也是相对的，律法和应许时期也是相对的。神按着他的时间，照着他本来的计划，最终在国度时期之后，要使天上的、地下的，还有一切所有的，都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之后就带下来新天新地。接着十一节，我们也是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十二节，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这里讲到我们在他里面，这个他是指基督，我们在基督里不得了基业，基业是 inheritance， 来讲是产业或者是遗产。我们得着产业是照着父的旨意所预定的。第五节就已经告诉我们，预定我们要得儿子的名分，让我们能够继承神的产业。也讲到有一天我们长大成熟之后，我们有了儿子的名分，我们可以得着基督作为我们的产业，这是父预定的。而父呢，就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不是父按着他心头的美意已经事先定了一个旨意和一个计划，然后现在照着他的计划开始施行了。而我们在他的计划中，我们就要长大，我们就要成熟，我们就要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就要得着基督为我们的产业。而当我们得着基督成为我们的产业的时候，我们不仅在里面有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我们也磨成了基督的模样，基督的品格组织在我们身上，我们成为了基督的彰显。因此我们不仅有基督 做我们的产业，我们也成为神的产业，因为在我们身上有基督的彰显。这时候神的荣耀，因为荣耀就是神的自己，当神的自己被彰显出来的时候就是荣耀，神的荣耀就要被彰显出来，在谁身上呢？在我们这些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让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让神得着称赞。而我们是在基督里首先有盼望的人，我们知道在恩典时期末了的时候，基督要再回来，他回来的时候，圣徒们要都被提到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因为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而那些盼望基督再来的人，基督就要成为他们的盼望，而基督的显出就是荣耀。因此这些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他们身上要彰显出神的荣耀。首先这里就讲出一个时间上的次序，在耶稣基督回到地上之前，教会要先得着荣耀，而他回来之后，以色列全家剩下的要全家得救。这里首先这个词就把神新约的选民和旧约的选民显出荣耀做一个时间上的区隔。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如此的浩大，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简简单单的相信耶稣，接受他做我们一生的救主，神居然为我们预备了如此丰富的恩典，神的救恩何等的奇妙。我们来祷告，主啊，再一次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敬拜，原谅我们，我们是如此的狭窄，如此的受限制，与救恩的认识是如此的肤浅。借着保罗让我们看到你永远的旨意，拔高我们的看见，也帮助我们在每天生活中经历你为我们预备的恩典，让我的生活能够与所蒙的呼召相称。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